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我们刚才敬拜小组带领大家的敬拜。我是现在目前在高固林宣道会，高轩，你们叫本轩。今天感谢主来到我们中间，也带来高轩弟兄姊妹对本轩弟兄姊妹的问候，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是神的恩典。今天呢，能够让我在中间来服侍，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感谢主。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从当年你对那位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当中，明白主你自己的意思，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的帮助。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一同来认识敬拜这个话题。原来这个分享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分三次完成的，所以今天在你们中间要一次讲完三堂的信息，这个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挑战。我想，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对大家的挑战就是，可能今天的如果讲的时间过长，要请大家包容。但是也不会太过哈，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删减。那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必不可少的啊。刚才呢，我们从主耶稣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内容就是我们敬拜呢包括的三个方面。简单的看，我们的提纲里面都有的。第一呢，就是敬拜要有正确的一个对象。那主耶稣说，你们拜父要怎样怎样，这就告诉我们。敬拜首先要有正确的对象那敬拜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上帝。那主耶稣在这里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你们拜父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的上帝呢，他是有一个身份所以通常我们想，我们所敬拜的是三一上帝，就像我们刚才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诗的一样我们敬拜的，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赞美都归给三一真神了，三一上帝。好，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第二呢，就要有敬拜的内容。那敬拜是什么内容呢？敬拜的内容是要表达什么呢？主耶稣说，因为救恩呢是从犹太出来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把敬拜和救恩连在了一起救恩连在一起。那告诉我们呢，敬拜的内容就是要表达基督的救恩。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些敬拜的人，敬拜的人，主耶稣说，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好，这里所说的就是指我们这些敬拜的人要怎样才能够敬拜上帝，就是要以灵以诚。所以简单的说，我们这一次分享呢，就从敬拜的对象、敬拜的内容和敬拜的人这个三个方面来看一看主耶稣对我们所认识的敬拜有一个怎样的教导。还是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三个方面呢，我在高轩是三个方面三个分三堂的时间来分享，所以请大家包容一下，今天我们把三堂内容集中到一起。因为当时王传来跟我讲，不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你要今天讲第一讲，明年可能才能讲第二讲，大家都忘了哈，所以都连在一起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敬拜的对象，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这句话呢就直指要害，一下子就把撒玛利亚人的敬拜就否定。那从哪里否定的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敬拜的对象上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主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连自己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呢，那就这个敬拜就从根本上就出了问题了那为什么说对撒玛利亚人这个对撒玛利亚这个妇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他们的信仰的历史当中呢，他们走错了路自从呢所罗门去世以后呢，以色列就分为南北两国两北两个国家。那北国的以色列呢，他们又一直敬拜耶罗波安为他们设立的两个金牛犊那王国分立之后呢，北国我们知道一共有19个王 他们呢，每一个王都会来拜这个金牛犊，而且有一些王呢还去拜外邦的神啊，说那些巴利啊这些神等等。所以圣经呢，如果你读列王记，常常会看到他们就犯那个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里面，所以他们就一直陷在这个罪里面，直到在公元前，就是主前722年，北国的以色列就被亚述灭了国啊，在灭国100多年之后呢，那他们所敬拜的祭坛呢，包括这些金牛犊，才被北国的约西亚王啊全部的拆除了啊。所以撒玛利亚人所敬拜的完全不是按照上帝所启示的，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明白呢，上帝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们的父。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拜父啊，你们拜父。”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和上帝之间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好像父亲和儿子一样。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比撒玛利亚妇人呢要更蒙恩，同时呢，我们比犹太人要更加的蒙恩，因为我们不单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所以通过全本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上帝整全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呢，不仅仅有父的身份，所以我们敬拜的上帝还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啊。那三位一体这个三一这个词虽然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通过上帝给我们在整本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敬拜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了。那简单的说，我们可能都就知道三位一体的概念。简单的说呢，三一上帝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上帝，就是拥有三个主体的位格身份，也就是父子和圣灵。那我们通常会用这个图来加以表示啊。那圣父是上帝，圣子呢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不是说我们有三个上帝，而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有一样的本质，就是上帝，是一个上帝的本体。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提到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一个是本体，还有一个个体，这个不同的区别。那个个体通常呢是讲我们的位格的身份，我们不是讲三个上帝，而是一个上帝的本体。所以有一个上帝的本体呢，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的身份，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中间呢，圣父和圣子、圣灵的关系也不能够相互混淆，所以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啊，不是像我们以前有些认为的说上帝在一段时间是以父的形象出现，一段时间呢是以子的形象出现，另外一段时间又以灵的 形式出现，这个就是神格的唯一论，这个是一个异端来着。好，那在约翰福音开头就讲太初有道，是吧？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这里的太初呢，就是指这个天地被造之前那个永恒当中。那这个道就是指圣子耶稣，他在永恒当中呢，就与父上帝同在，他就是上帝。后来约翰就接着说，在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啊，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在历史中被差遣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只是在历史中他道成肉身之后才成为上帝的儿子，他在永恒中就与父同在，他本就是上帝。而圣灵呢，就是由圣父和圣子共同差遣来引领和帮助我们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没有圣灵的帮助，人就无法认识基督的救恩。从父子圣灵所拥有的上帝的本体而言，这个三个位格之间他们是平等的，完全平等，同尊同荣的。所以圣子并不比父要低，圣灵也不比圣父和圣子低，圣父、圣子、圣灵只是在排列上有次序，但是在地位上完全的等同。所以三一上帝的每一个位格呢，父子圣灵都是同尊同荣的。在主后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上面已经确定的这个尼西亚信经就明确的告诉我们，父子圣灵 同受敬拜，同受尊荣。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三位一体的上帝呢？因为三位一体上帝的概念是我们正统的信仰所要坚持的真理。如果不承认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有父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我们就要小心的辩论。所以我们通常所认识知道的我们身边的这个摩门教他是认为三位三体的，耶和华见证人呢，他是认为是一位一体的，他把基督呢看成一个小神，一个次等的神。这些呢通常是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常常到我们家去敲门的，到你们家去敲门的，到邻居家去敲门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常常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认识。现在特别是有一些异端据说深入到不同的教会来迷惑弟兄姊妹，特别是东方闪电这样的全能神的异端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敬拜的对象上面要很清楚，因为他们在这个敬拜对象上和我们所认识的就完全不同。好，这就是我们要认识一个真正的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就像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认识他，从而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好的敬拜我们的主，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分享的敬拜的内容。所以当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前面对主耶稣说先生，在十五节那里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的祖宗呢在这个山上来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向主耶稣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千古难题。犹太人都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都说敬拜在这座山上。那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就是基利心山。所以这个千古难题呢就是说在哪里才会有真正的敬拜。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历史。前面我们说到当以色列人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掳去之后呢，他们的敬拜也就随之渐渐的消失。但是后来当波斯王统治了这个巴勒斯坦之后呢，因为波斯王采取了一种宗教怀柔的政策，所以就允许不同的民族的人回归他们的故土，尽力他们的敬拜。所以同样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回归故土，开始重建自己的宗教，就好像南国犹大被掳回归之后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一样。那于是他们在主前大概360年左右，撒玛利亚人呢就在波斯王叫亚达薛西二世的时候呢，这个就回去了他们的地方，在距离他们原来的首都撒玛利亚不远的这个基利心山上面，他们就开始建造撒玛利亚人的圣殿。那那个时候呢，原来由耶罗波安所铸造的两个金牛犊我们说都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建造圣殿呢？那说来话长，这座山呢虽然不大也不高，但是呢很有历史。这座山呢基本上是坐落在以色列北部的中北部地区。在这座山旁边呢还有一座山叫以巴路山。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就这个图片上面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呢就是基利心山，与它相对的呢右边的这个是以巴路山。实际的地理位置上这两座山是南北相对的。南边的叫基利心山，北边的叫以巴路山。那这两座山是什么关系呢？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就有记载，约书亚记第八章那里说，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呢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那攻下爱城之后呢，这个时间呢对于我们中国来讲是中国当时的商朝，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是比较久远的时间。那约书亚就按照当年摩西的吩咐就来到这两座山前呢宣布上帝的祝福和咒诅，那以此来警示他们是要跟随上帝得福呢，还是要远离上帝受到咒诅呢？所以圣经记载说，当时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外邦人呢，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他们一半呢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 先前所吩咐的。好，那在这两座山之间呢，有一个城市也非常有名，就是叫示剑城。示剑城当时呢，这个城市是在希腊文呢就叫苏哈啊，我们翻译的中文翻译就叫叙加啊。在这里第四章呢，第四节那里讲，第五节那里讲呢，就是叫叙加这个名字。那主耶稣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地方呢，叫做雅各井，那就是在这座城里面，就是在靠近基利山的山脚下。那所以呢，从此之后，这座基利心山对于整个以色列人来说，就成了非常重要的敬拜的场所。那直到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呢，在耶路撒冷建起了圣殿，耶路撒冷就成了以色列人整个的敬拜的中心。那这个时候在中国呢，已经到了周朝了。我们前面讲到商朝，现在已经到周朝了。可是呢，好景不长，大概30年之后，以色列就一分为二啊，12个支派也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有10个支派，南国犹大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组成的。说北国以色列的王呢，耶罗波安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所以在南北分裂之后呢，他就不再允许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那从此呢，南北两国在敬拜的事情上就分开了，200年之后，就是到了主前722年的时候呢，在我们刚才讲，中国已经到了春秋的时期了，知道中国的历史从商啊、周啊到了春秋，在北国的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呢，亚述王就从外邦人当中移植了很多的人来到以色列居住，同时呢，为了消除以色列人对自己民族的记忆。就不再叫他们为以色列人了，就叫他们是什么，就当时的一个首都叫撒玛利亚，就称他们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这么来的。那这个就好像大约过了800年之后，到了主后135年，就是公元135年的时候，罗马人当时为了消除犹太人对他们居住地的记忆，就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不再叫做犹太地，而叫做巴勒斯坦，就是一样的，就是要消除犹太人对自己家园的记忆。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非利士人之地，就是告诉他们原来在以色列人进来之前呢，更早的非利士人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把那个地方称为叫什么巴勒斯坦，原因就从这来的，这是一个政治的目的，所以改名的。那在以色列王国的362年之后，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被称为撒玛利亚人362年之后，我们刚才讲的就在主前360年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就在基利心山上面建了一座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当时呢，我们讲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战国的年代，那可是这个圣殿后来在主前128年的时候呢，就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摧毁了。这个是当时呢，马加比在犹太当中产生了一段自治的王朝，叫马加比家族，当中有一个王叫约翰·徐尔堪一世，就把他给摧毁了。那右边的这张图片，右边这张图片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现在的遗址，撒玛利亚人圣殿的遗址。如果你去犹太地、去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会去到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事情呢，所以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因为犹太人去把他们的敬拜的圣殿给摧毁了，这样来讲对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往来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就是在约翰福音4章第9节那里为什么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是没有来往的，没有往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但是尽管在基利心山上的撒玛利亚人的圣殿被拆毁，撒玛利亚人仍然是把基利心山当作是圣山，他们仍然是世世代代要在这个山上来敬拜，那这座山呢，后来就一直成为他们敬拜上帝的一个不二场所。如果离开这座山，他们认为敬拜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这个历史呢，到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有差不多140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从约书亚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基利心山上才会有真正的敬拜，才是真正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对于南国的犹太人来说怎么样呢？南国犹太人犹大，他们认为 耶路撒冷才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本来是有以色列人的圣殿，因为当时主耶稣来的时候圣殿还在，所以犹太人认为只有耶路撒冷才是真正敬拜神的地方。那这个历史呢，到耶稣来的时候差不多也有快1000年的时间。所以就这样，在什么地方敬拜上帝才是真正的敬拜这个问题那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和北国这个以色列人和南国犹太人之间，我们称北国以色列当时已经被称为撒玛利亚了，就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一个难以解决的千古难题。那这个千古难题何时能够了？谁能了？如何了？所以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耶稣的面前抛出这个千古难题的时候呢，主耶稣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上帝要来解决这个千古难题的时候了。千古难题何时了？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上帝在历史中一直在启示他们的救恩就快要成就的时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万万没有想到，解决这个以色列和犹太人之间这个千古难题的时候，竟然是在他可以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那谁能够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呢？这个人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后面呢，在25节的时候，那位妇人就说了，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要告诉我们。耶稣就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所以那么耶稣基督将要如何能够来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呢？就是要通过他来成就上帝在历史中一直向他们所启示的救恩，来解决这个千古难题。所以主耶稣在告诉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当救恩成就的时候，你们拜父就不用再受这个千古难题的困扰了。主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其实就是代表犹太人说的。但是呢，主耶稣不是肯定犹太人所说的敬拜要在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已经否定了犹太人所说的敬拜要在耶路撒冷这个问题。那主耶稣所说的是与救恩出于犹太人是有关系。那其实主耶稣就是要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只有进入到救恩当中，敬拜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敬拜，而救恩是在历史中就慢慢被启示出来的。主耶稣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句话就有深刻的历史含义。因为救恩不是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原来救恩是由上帝在历史中对他们一步一步的引领，一路的带领他们来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救恩。这个是有上帝的心意。这个救恩不像我们今天你所了解的很多的宗教，它是突然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没有任何的前因后果，那这样的宗教就难以让我们信服所以上帝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在上帝他在这个上帝所掌管的历史当中，上帝在自己所掌管的历史当中向人启示救恩的时候呢，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带领我们来启示他的救恩，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成就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原来这个应验这个词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句话主耶稣讲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原来我们的信仰离不开上帝在这个历史中所有的工作。所以敬拜不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是在上帝救恩中敬拜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上帝的救恩当中，我们才能够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和上帝和好，这样的敬拜呢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敬拜的真意就是要能够认识上帝的救恩，与上帝和好，并且呢在与上帝和好的关系当中来敬拜他，来向上帝献上感恩， 并且通过我们的赞美、感恩、经历、生命来宣扬上帝的救恩，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内容。因为离开了救恩，我们就和上帝就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呢，我们就无法来敬拜上帝。所以上帝不是缺少什么，需要我们人在敬拜当中让他得到补偿。上帝赐给我们敬虔的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敬拜他，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都有一颗敬虔的心呢？原来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心那么原原本本的在还给我们的上帝，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我们常说上帝是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这个心本是上帝所赐的，如果把这个心那归给了其他的不应该归给的对象，那这对上帝来讲都是悖逆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人所不能够做的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基督教常常是所谓的比较霸道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我们的敬虔啊归给谁啊，所以宗教的意思本意就是敬虔的意思了。那我们宣道会呢，陶枢牧师曾经说过，若不是亚当夏娃曾经犯了罪，敬拜对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如今呢，原本这个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却成了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最难以表达的事情了。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人把敬虔的心就用来用在所谓的冥想默想方面啊。可是当年呢，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敬拜神对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亚当夏娃在吃了什么果子犯罪了吗？是分别善恶树啊。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树呢？有人说是苹果树啊，有人说这个果。那庄主坤牧师曾经讲过，他认为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树应该是什么树啊？应该是无花果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吃完之后眼睛就亮了吗？那发现对方都是身肉体，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啊？用什么叶子来编做衣服呢？所以无花果树。如果他们在无花果树吃了果子呢，顺手就拿着叶子编，这个是有这个逻辑性的，可以来推或者怎么样来分享啊分析的。但是他讲的这个无花果树呢，不是重点啊。无花果树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跟我们中国讲所讲的佛教，在印度的时候，那个王子释迦牟尼，他是在哪里悟道的呢？菩提树，菩提树其实就是无花果树啊。所以当主耶稣来呼召他的一个门徒叫腓力啊，拿单叶进入他的这个门徒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说看到你在什么无花果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我就认识你了。那个他在无花果树下面干什么呢？可能用来默想啊思想啊等等。最后主耶稣还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因为它什么只长叶子没有果子，没果子。你告诉我们，很多的宗教表面看是非常的兴盛，但实质上里面没有生命，没有内容，没有上帝的救恩啊。所以所有的人类的宗教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枯萎啊，灭亡。那只有上帝的救恩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是喜欢去默想啊，喜欢去冥想，喜欢把上帝给他用来敬拜上帝的这个敬虔的心啊，用在不同的地方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上帝赐下救恩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独特有个性有活力的儿女，要尽心尽意的爱他。所以陶枢牧师继续说，并且按照他圣洁与荣美去敬拜他，去荣耀他。那这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在旧约当中呢，敬拜和侍奉常常是连在一起。比如说摩西常常吩咐以色列人呢，不可拜偶像的时候就说，你们不可敬拜侍奉别神。在新约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里侍奉的也就是敬拜的意思。那保罗说，这样的敬拜才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属灵的敬拜。 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上帝。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思想主耶稣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你们拜父，我们拜父不是在这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何以如此呢？因为有了救恩。所以我们要当常常来思想上帝的救恩，而不是要凭空来思想别的什么东西，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救恩的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主的救恩是否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面貌、新的生命呢？所以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属灵的？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呢？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救恩当中来敬拜主，并且呢，能够在敬拜当中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来成为主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关于我们敬拜的人。那么对于我们敬拜的人来说，又怎样的要求呢？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叫以灵什么？以诚，以心灵和诚实。主耶稣在这里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上帝是灵，所以呢，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耶稣在这里两次提到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用心灵和诚实就是上帝对我们敬拜的人所提出的要求。那主耶稣第一次所说的这个心灵和诚实是指什么呢？这个心灵呢，原文就是灵的意思了。这个灵也可以是指我们人的灵，也可以是指上帝的灵，就是圣灵。但在这里我想，这个是指我们人的心灵。那这个诚实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人的一种品质，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种品质。那这是一种怎样的品质呢？就是与真理、与正直、与可靠性、忠诚性相关的这样一个品质。然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敬拜上帝的真正的情形怎么样呢？在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之前的700多年前，上帝就曾经借着他的先知，有仆人叫以赛亚，就说到，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呢？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上帝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够容忍，一边犯罪一边来敬拜，这上帝所不能够容忍，一边说敬拜上帝，一边就犯罪得罪神，这样的敬拜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就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用我们自己的心灵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品质，我们能以这样的一个诚实、忠诚的这样一个品质、正直这样的品质来敬拜神，这样的敬拜呢，就会被上帝来悦纳。那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用这样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呢？我们就需要上帝真理的指引和圣灵的重生。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又说，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这个心灵我们讲就是不是我们的 心灵了，是什么？是圣灵。而诚实这个词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品质，所以这里的诚实另外一个词就是真理，这原文当中是 truth 的一样的意思，我们可以翻译成我们的一个品质，另外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真理。所以用这个词呢，就是进入的意思，进入的意思。那因此当主耶稣说凡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这就告诉我们，凡是拜他的就必须要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因为只有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回转，才能够被改变，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我们自己上帝所喜悦的那个心灵和诚实的品质来敬拜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但是呢，人在犯罪堕落之后， 就人将上帝的真实，就上帝的真理，就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再敬拜那造物的主。所以我们都是远离上帝、背离上帝的人。那我们哪里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回转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心灵和诚实。所以这个心灵和诚实是我们在回转上帝之后才会有的生命。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来领受圣灵的引导和他的责备，让我们也同样能够常常回转到上帝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真理的造就当中，来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的人。所以呢，以灵以诚是一个生命的敬拜，生命的敬拜是以灵以诚，那就是要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敬拜的生命拥有上帝所喜悦的心灵和诚实。所以这样的敬拜才是一个真实而自由的敬拜。主耶稣告诉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从此以后真正敬拜的不是地方或场所的问题。那从前以色列人敬拜要借着这个圣山，犹太人借着这个圣殿，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这些都不是上帝所要的。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不要听他们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当信我。只有他信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和自由来敬拜主。所以不必受地点限制、时间的限制，所以不必受人言的限制、受传统规条的限制。所以因为只要进入到圣灵和真理当中，就能够自由的敬拜上帝。1500年之后，马丁路德效法主耶稣基督，打破天主教的宗教传统和规条，就把人直接引到上帝面前，带来了我们今天的信仰的自由和解放，也带来了真正的敬拜。但是后来所出现的问题是，宗教改革之后呢，中世纪天主教大一统的神权统治被打破，另外一个威权的统治就开始被建立。这个威权的统治是什么？不是集权，而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人权。自由和人权当然是上帝对于人的恩赐，因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说人是生而平等。但是问题是，后来呢，人却过分的强调人的自由，高举人所谓的理性，甚至把人的理性置于上帝的真理之上。他们就推崇人权和自由到一个地步，就把上帝的真理就放在一边。就特别是康德，我们都知道这个哲学家，他提出因为上帝是在人的经验之外，是属于先验的范围，而先验是人是不可以知道的，所以这样呢，上帝就是不可知的。所以这样你敬拜上帝就不再是真理的问题，乃是你心灵感应的问题，是你心理感受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敬拜上帝觉得很舒服，那你就敬拜上帝。如果你认为不敬拜上帝就觉得很舒服，那你就可以不敬拜上帝。所以敬拜上帝和不敬拜上帝已经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人心里一个审美的问题。从此以后，现在很多的哲学家包括我们社会上所认为的就是这样所认为，上帝不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因为人高举自己的理性，高举自己的自由，认为人自己的理性不能够认识的就可能不存在或者不可知，不理会上帝在历史中向人慢慢启示的这个真理，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上帝的话语。所以人抛弃真理，不愿意认识真理，但是呢，很奇怪，人还要想自由，这样的自由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可想而知。所以主耶稣说，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若是没有真理，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有真自由，就必须要在真理中才能得到。那么我们又是怎样才能够认识真理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上帝圣灵的帮助，就是要能够被圣灵充满。那么又怎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认识真理。那么在被圣灵充满和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之间，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呢？所以说是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呢？当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在敬拜的地点上真的不可开交。今天呢，我们的敬拜 是不是同样也会在圣灵和真理的问题上有真的不分上下？特别是以前我们常常听说灵恩派教会和福音派教会所谓的一些困难，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的一些认识不同导致的一些困难。灵恩派就说福音派教会缺乏圣灵，是吧？那福音派教会又会说灵恩派教会缺乏什么？真理。所以以前我听一位老牧师他讲道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个见证，他被一个灵恩教会请去讲道，结果呢他站在那唱赞美就唱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所以他一直站在那唱呢就已经很累了，所以等到他也上台讲道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好像没什么力气可以讲了啊，因为他站着唱歌唱了一个小时，然后大家都坐下来他还要继续站着。但是呢当他刚要上台的时候，那个主席就跟他说没关系，今天你讲到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左右。然后这个老牧师脱口而出啊，感谢主，因为神不会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看到所谓的灵恩教会是以会不会说方言呢作为一个判断人是不是真正得救的标准呢。那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确实清楚地看到，在教会当中保罗说在教会当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数万句方言。但是另一方面呢，福音派教会又好像过分地强调真理，结果就造成很多的所谓的大头娃娃，就是说他们有知识一大堆但是生命却没有改变，光长脑袋不长个头。所以呢在福音派和灵恩派的这个之间所出现的敬拜问题到底是以灵呢还是以诚呢？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敬拜是要以灵又以诚。所以我们敬拜上帝，圣灵和真理是缺一不可的啊。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这个真理的圣灵是另外一个保惠师。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保惠师是谁呀？是圣灵，对不对？我常常说圣灵是什么？保惠师。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圣灵之前呢有一位保惠师已经来了，就是什么？耶稣了。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是我们第二位保惠师。那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他的救恩成就，那又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救恩，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位保惠师一同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真理，就有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也一定离不开对基督真理的认识。所以圣灵和真理是我们生命所成长必须的。那敬拜恰恰就是连接这个两者的桥梁，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圣灵让我们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同时让我们借着对真理的认识能够更愿意被圣灵来充满，让圣灵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如何我们能够以灵以诚呢，就必须要有真理的指引和圣灵的重生了。所以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和真理来重生和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以灵以诚来敬拜神，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人。所以同时在敬拜当中我们更要效法主的榜样，不要忘记我们身边还有很多需要的人。我们知道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被犹太人排斥的一个人群，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又是被撒玛利亚人排斥的一个边缘人。所以这个撒玛妇人来说这个身份和地位是卑微又卑微的。因为有解经家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位妇人为什么之所以在中午打水呢，可能就是为了要躲避人群，因为在 中东那个地方呢中午呢很热的，一般人是不会出来做事的。那么看到这个妇人为了躲避人群对他非议的目光，他中午顶着这个烈日来到井边在打水。同样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顶着炎炎的烈日在这很热的时候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身边，他不是要躲避人群，而是为了寻找这个迷失的小羊。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敬拜得到更新和成长是为了要去效法主的榜样，不是要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更加的觉得舒服，不是要让我们在崇拜的时候让我们更加觉得被圣灵充满之后那个激动那个美好的心情，那更要让我们用心用爱能够来服侍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所以以灵以诚敬拜 用心用爱服侍，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人。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一同来认识什么是敬拜。敬拜在我们中文的语境当中，好像是我们要特别是跟崇拜连在一起，就通过一个特定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的程序，不同的程序来向上帝的献上感恩。当然这个崇拜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不同的工作，敬拜当中的不同的程序就是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讲到我们的听到，甚至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当你愿意来认真来听神的话，听到的时候，这个就是来敬拜神，为主做工的一个表达。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来服侍的，来敬拜的。那今天呢，我们从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到什么是敬拜。所以敬拜不单是这个形式的问题，那更重要，敬拜是指我们作为上帝儿女该怎样有一个讨主喜悦的生命，以及过一个怎样讨主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敬拜就不光光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来一同敬拜，那更是我们平时一个生命的表现，是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敬拜主的生命。在无论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向主敬拜，来为主做见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愿意主来赐福每一个愿意来敬拜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敬拜的意思。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敬拜你，同样也是你给我们所赐下的恩典。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要让我们完全来依靠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恩典。而这样的恩典只有在你的救恩当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知道和经历。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求主赐福我们拿比宣道会国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敬拜，能够真实的享受你自己的丰盛，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一个以灵又以诚的敬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有恩典又有真理的生命，来传扬你救恩的大能，传扬你更新生命的福音，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